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中画廊，我是小董，陪你聊聊室内设计跟装修分享我的实务经验，聊聊我的观点。好啦，这个地狱周持续中哦，手上好几个案子现在就是一起卡在这个，也不是卡住啦，就是大家就一起进入这个收尾的阶段了。那其实我们在工作的这个所谓的阶段，比如说开始施工哦，工班的转换啊，或者是这个好进入施工的极大期啊，或者是进入所谓的这个收尾阶段，它并不是很简单的，就是很快的去转换了。其实它是一个渐进的模式，如果把它画成图表的话，它就会从有点忙碌，越来越忙碌，好像很忙碌，一路一直往上到最忙碌，然后就越来越不忙，越来越不忙，然后到一个点全部做完的时候，它就会突然掉下来。它算是一个有起头的斜线，但是到最忙碌之后，它会突然掉下来的这样一个忙碌曲线。那现在这个忙碌曲线，收尾这个忙碌曲线，刚好处在上升阶段，而且就是接近顶峰的时候，案子收尾嘛，其实案子收尾，不管说前面你的这个水电啊、泥做啊，或者是木工师傅啊，他们在做的时候多认真、多怎么样哦，做的哦很认真，然后这个皮啊贴得很漂亮，骨架都给你下得非常非常整齐哦。如果你在收尾的时候，一些收尾阶段，比如说灯具的安装哦，比如说这个水控打得好不好，或者是说这个油漆在收的时候，最后那些撞到的地方不要叫啦哦。然后你的这个收尾哦，它到底有没有做好？然后你这个油漆它有没有漆好补漆，有没有补好哦？这其实会非常影响，就到最后这个验收阶段哦，这整个业主的心情也好，或者是你验收的这个容易度也好、难易度啦，好不好验收这样？哦，所以在收尾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采取紧迫盯人，也不是说紧迫盯人，就是会盯得很勤哦。然后单个工地可能就会几乎是每天跑，然后每个工班在转换哦，刚好遇到那个收尾的这个阶段在做的一些小东西，或者是这些小动作打水力控等等这些小小的要求，就会特别的去盯哦。其实这样子东跑西跑的确实是有点累人哦，但是收尾只要做得好哦，你前面的所有认真的这个施作哦，认真的所有的施工哦，它才会更加分哦，更有意义哦。如果说你因为一个小小的收尾，比如说水力控没有打好，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是收尾做的有点随便啊，或是门缝啊、门片装完，这个门缝调整好像不是这么整齐哦，其实它就会对你整体的工作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哦。然后我来聊一下哦。就前几个礼拜我不是发了一个这个我个业主嘛，我们做旧屋翻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个220的电线哦，然后他里面有一段电线是被以前的建商做假的哦。其实就觉得这看到下面的这些回复，我觉得有的人是蛮好笑的，你他妈这发这个影片也不过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哦。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叙述不清楚，他们是认为这个是可能是现在的工班做的嘛哦。还是说怎么样，这他妈上面都已经跟你打说，这他妈这是二手原装物了，其实看不那看电嘛是真喝酒够结郎。就还有一个人哦，他在跟我说，这个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我就问他妈的，你他妈这东西就是没做好，哪有什么破坏人跟人的信任，那边东西就是不做好，人家才不会信任你嘛。奇怪。又不是你家，你就在那边那么搞超环，对不对？就大家看看笑笑就好了。我就觉得，就网络上酸民啊，或者是不懂不清楚状况的人也是蛮多的、哦。然后真的是也是有蛮多老人，就是可能真的是老人啊，我们就这样讲，就年纪比较大的人，或者是说他对于使用网络或者是一些网络用语，他可能比较不懂哦。不是问我说抓马是在抓什么，私讯我说抓马是在抓什么，我想说drama 是英文的 drama 好吗，是在说他这个经纬哦，对不对？好啦，就是算是闲聊抱怨啦，就讲我这个观察到这个影片这是有趣的现象啦。好，然后呢我们来聊一个今天呢聊这个装修的话题哦，就是聊这个东西它算是一个相当处理上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改颜色。哦，改颜色，起因哦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说人家老没有了，就是说我们就追踪我们节目蛮久的一位听众啊，他之前因为家里装修嘛，然后 哦，就是他有蛮多想法，我们就是有讨论啊，包含窗帘啊，然后这个木皮的颜色，家里油漆的配色等等哦，就刚刚跟我就是算讨论蛮多的。当然他自己决定，他去跟他的设计师讨论哦，就算是汲取多方意见哦，不只是我，其实他算是一个蛮认真做功课的人，非常棒哦。就是这样子，他自己的家里在做才不会差太多，差他的预想差太多，算是相当相当认真做功课的一位听众哦。然后呢，他做的过程中呢，哦，就依照我的了解，就他的叙述。好像就是有一个木皮因为染色，那可能是因为灯光啊，或者是这个阳光，或者是看的环境，或者是大小样等等种种的因素哦，然后导致他这个颜色好像并不是他心里面最想要的那个颜色。然后呢，他这个人可能也比较要求完美哦，所以对这个颜色他算是采取有一点怎么说呢，是忍耐吗？如果说我的说法哦，就是让我们这个听众他，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并没有事先就问他说，这件事能不能讲啊？我就直接，反正我就直接拿出来讲了，也没有说是谁，算分享一个经验给大家哦。总之，他对这个颜色木皮染色的这个颜色，他觉得哦，好像不太行哦，真的不太行哦。那如果说觉得我讲错的话，这个听众你再私讯我一下，我再看是节目我们要怎么修改啊，或怎么样。好，总之他就是。忍耐，真的是忍耐，忍耐一阵子之后呢，他说他这个颜色是他在住饭店 的这个期间，有住到某一间喜欢的饭店所产生的这个想法，然后他就近期，就是他装修完一阵子了嘛，近期他又来住了这间饭店，在高雄来住了这间饭店，他住到这间饭店之后呢，他又勾起当时他忍耐的这个不太搭，就是也不是不太搭，他不太喜欢的这个颜色，就是他有点忍耐成分在里面的这个颜色，他又没有，就是当初也没有说一定很硬性的要改嘛。那因为这又来住了这间饭店之后，又勾起了这个想法，然后他就决定好，我要改色。他颜色就想要改，那他也去做了很多功课，包含就是上网问其他网友的意见啊，上 PPT 等等的，应该是他啦，就是他有贴一个发问的那个连结给我，我稍微看一下，我跟他小小聊一下。那因为其实想跟他说一声抱歉的是，因为最近真的太忙太忙了，我在回复私讯啊，或者是在回复一些留言之前，我是能回尽量回啊，如果你回的是有意义的，或者想跟我打嘴炮的话，我基本上有空我都会回，但因为现在最近很忙，所以就比较没有时间去回，或者是私讯来我可能不能够及时的去回复，这个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好，那他就问了，那当然广大的网友里面已经有很多神人，很多老前辈啊，或者是经验就比我更丰富的人，他们大家都有提供一些方法，比如像贴膜啊、贴皮啊，或者是磨掉喷漆啊等等，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总归一句，那些事情那些方法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就单纯以这个案例来说，其实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实木皮，所谓的实木皮就是它是真正的木头，有毛细孔的木头，活着的木头，活着吗？死掉了，它从死掉的木头上面把那皮刮下，这样讲有点可怕。反正总之就是你用的是真正的木皮，是需要上保护漆的那种木皮。然后呢，你使用这种木皮去染色哦，其实这染色因为它的这个细节很多，有分水染跟油染哦，大致上这样子说啦。那还有一种就是它是有先上保护漆之后，再利用保护漆的颜色去盖颜色的。盖这个盖染的这种方式哦，各种方式都会有它不同的处理难度。那今天针对实木皮要改色的部分哦，其实算是相当麻烦，相当麻烦。那简单来说，其实我刚刚就有念了，有四种方式嘛，一种就是贴膜，贴膜，膜不是贴皮哦，是贴膜，贴一层塑胶的，或者是反正塑胶材料的，可能是各种 PP 或者是 PVC， 不管嘛，反正就是包膜上去。好，那第二种就贴皮，一样用实木皮再把它贴上去。第三个就是打磨，但打磨就有限定条件了，我今天这个皮要改色哦。它的这个染色的这种方式功法会影响你打磨的这个程度，还有这个皮本身原来贴的这个皮的厚度，你能不能够磨到见底，磨到原来皮的颜色。有的染只会染在表面，有的染它是会顺着毛细孔吃下去，跟刺青一样吃得很深，会比较没有办法靠打磨来做改色。那另外一个就是喷漆哦，那喷漆的部分一样对这个木皮它本身原先施工的方式也是有点要求。 那因为木皮染色，木皮染色它本身要修改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就像我们只要刺青之后，要用刺青把雷射，用雷射把这个我们身上的刺青打掉，本身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嘛。木皮也是一样的情况，再加上木皮它其实有一点厚度的限制。因为木皮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厚，可能顶多 1mm,0.1 公分就算是很厚的这个木皮了。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决定用贴膜的方式，其实它就是准备一个塑胶膜包膜的方式，用塑胶膜直接把旧的颜色直接粘，直接盖过去，不管它是用胶或者是它是直接粘。但是贴膜有一个坏处，就是它对于一些转角，我指的并不是那种曲线的转角，而是一些需要转90度角或者是一些会有重复包边的情况的这些转角，很难用语言形容。总之就是转角包边的时候，它为了强度的问题，为了这个膜以后不要翘起来的问题，它可能会多重交叠。所谓多重交叠，就是一般来说我贴膜我应该是贴一面就好了，一张就好了，但转角交叠的那个地方可能会为了强度它需要做两次交叠，就是下面那一张盖到上面那一张，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盖。那你细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可能会泡泡，它会多一个厚度出来。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要美观一点的话，他就必须要去割切割那个地方分次贴。那贴呢不见得强度会比较好。再来第二个，不见得比较美观，因为一般来说贴膜，膜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薄嘛。它就是相对是比较薄一点的东西，所以它在施工上也会比较困难。那如果说你原来的实木皮它本身又是有凹凸的，它是这种摸起来是有纹理的这个实木皮，那你贴膜的时候可能在表面也会产生那些凹凸。那如果说刚好这些凹凸跟你这个贴膜的这个颜色色系又有一点不搭嘎的话，大理石纹但是它的凹陷却是实木纹，就是看起来就会很奇怪，会有一种违和感那再来说说贴皮贴皮就是在这个旧的实木皮上再贴上新的实木皮，没有什么困难唯一的困难就是你必须把这个皮一片一片的去裁，裁成每一个平面或每一个曲面它整面 的这个形状大小因为有一些曲面的话它可能需要去展开做展开图去展开去计算去贴然后去割然后要重新打磨重新上漆那它相对整个施工的这个过程就会比较久。那贴皮的话它也一样跟贴膜一样都非常考验这个贴的人的技术而且他花费的工时都会相对比较长一点。那贴皮我觉得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本来你门片的这个皮它的厚度贴完之后你门片的厚度就已经很紧绷了那有可能你不只需要贴皮，你可能连门片的这个厚度宽度高度都可能需要去做一点修正门片的尺寸需要去做一点修正你才能够做这个贴皮的这个工法那贴皮的话相对你产生的这些粉尘也会比较多，它可能需要烤可能需要切可能在割皮的时候它需要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桌面或者是工具来进行这个施工那可能还需要贴完之后，贴完木皮之后还需要打磨，那打磨完之后还要再什么油漆染色干嘛哇哇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弄起来就会很麻烦。再来第三个打磨打磨就有分打磨就跟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木皮它施工它染色的方式就会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你这个原始贴的这个木皮的厚度我刚刚都有提过。那你这个原始木皮的厚度如果说很薄很薄比如说那种什么20条 0.02 公分就 0.2mm 的 0.02 公分的这种木皮有10条的10条的这一种因为它皮很薄嘛，几乎就等于一张可能AA A4 的这种纸的厚度再厚一点点，颠到你几乎感觉不出来的那种厚度大概一张 一般纸的厚度这样子。那种纸你不是那种纸，那种皮其实你一染色一染下去，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染染了颜色绝对湿进去，因为它厚度不够那当然跟树种也有关系树种说你今天是毛孔比较大的啦比较松散的木头，它吃颜色就吃的比较进去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紧密的比较硬木的硬木类的它吃颜色没吃那么重没吃那么深那还有打磨的机会，在你的厚度也是决定你打磨的这个成功率的高低你的 木皮的厚度越厚，它的颜色如果说它当初在染的时候，它的这个调料，哦，说调料吗？反正这个染色剂哦，它用的比较稀一点的话，比较轻一点，比较稀一点，然后它就很容易吸进去。可是它如果当初用的比较稠一点哦，它在这个渗透方面哦就没有渗透的这么好哦，它可能只渗透进去 0.0 几公分哦， 0.0 几米哦，这样子你在打磨，你只要磨掉那一层哦，你就很有机会可以用原来的木皮下去做改色哦。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染色，你是确定是用很轻的这个染料，用水染，通常水染，水染哦，因为它这个吃下去颜色会吃的比较深哦。那在我们木皮哦，只有表面做简单打磨处理过后，就直接做水染的这个情况下哦，其实基本上染下去的颜色几乎都不太可能改，而且染色木皮要改颜色通常只能由浅改深，很难由深改浅，几乎是不可能，只有少数一些特定情况，或者是你要做特殊的这个颜色的表现才能够由深改浅，基本上只要你染过啊，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染过之后你很难再去做颜色的变更了。好，那油染也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油染因为使用的这个有机溶剂啊，或者是你这个调的这个颜料，它本身比较黏一点，你看克啦，它克比较粘稠，比较浓稠，所以它在涂在木皮上的时候，它的这个渗透率不是很好，但是它相对比较不怕水，也比较不容易晕开啊，干的也比较快，所以还是会有人选择用油染的方式。那总之用油染的话，如果说我今天木皮够厚，那是比较容易比较有可能是可以把这个颜色磨掉，磨出原来这个木皮的颜色，然后再进行二次染色哦。那再来哦，另外一种染的方式，应该说另外一种技法哦，它是先在我们的木皮上可能上这个一度底漆、二度底漆哦，透明的哦，先做一个绑底，把这个毛孔绑起来之后，填塞起来之后，再用这个面去喷，好，喷上漆的颜色，这个。喷上这个漆的颜色哦，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说，诶，我今天这个木皮哦，有的时候，诶，木皮它不是均直的嘛，好，这个木皮实木皮它不是均直的，有的地方毛细孔比较粗哦，通常夏天长的这个木头的部分，它就比较蓬松，水分多长得快哦，比较蓬松，毛孔就会比较大，它的渗透率就会比较好。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染色的时候，这些地方哦，它会因为太容易吸这个颜料了，很快就吸进去，那个地方颜色就会很深。可是冬天它又长得很慢，那个地方密度比较高，它又不太容易吸染料，就变成那个地方染料吸的不够，造成这个颜色落差太大哦。那如果是这一类的木种，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先上一层保护漆，做一个封底，然后再均匀的喷上颜色，一样有木纹，一样有染色，只是这个颜色是均匀的盖在哦，这个木皮的表面哦，让它整个这个吸附染料的这个落差不会这么大哦，尽量保持木头哦，它原来的这个深浅对比，但是是有变化颜色的。好，如果是这个方式的话哦，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靠打磨，因为我们只要磨到原来下面那一层保护漆哦，基本上就是把颜色磨掉了。那磨掉之后，再用一样的方式再喷上你想要改的颜色哦，基本上你这一个木皮它的改颜色的方式就改完了。那再来第四种喷漆的方式，喷漆改颜色这个方式哦，基本上你喷完之后哦，你的木皮就不是染色了。刚讲的所有的染色都是维持木皮原来的这个深浅哦，纹理深浅，然后把颜色放上去之后呢，把它染上去之后呢，它就会做一个比较怎么讲？哦，比较有层次的变化。那所谓的喷漆改色，基本上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妈就直接拿漆直接把它原来木头的颜色直接盖掉，它就不属于任何木头的颜色了。就你喷白的，它就是变纯白哦；你喷黑的，它就变黑；你喷红的，它就变红。你不会看到木头本体的那个对比度哦，比较深的木纹染完红色哦，它可能会变得比较偏红的，比较偏深的红色嘛。那喷漆的这一种漆哦。因为它不是半透明的，它是直接盖过去的，你喷红色上去它没有深浅的，浅的地方也是红色，一样是那个正红色，深的地方也是那个正红色，或者是你喷白的，你只看得到整片都是白的，只是它的凹凸 哦，可能还会这个木纹的凹凸可能还会留在上面。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改色的话，一样成功率很大，但是因为如果你已经住在里面了，那个粉尘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以这种方式来说，其实如果我们要维持一定的居家品质跟这个施工的快速与否的话，其实贴皮跟贴膜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说你需要打磨或者是喷漆的话，建议把你要喷的这个东西可以移的话，就是移到工厂去做喷，喷完做完处理之后再拿回家里来安装。那如果说你染色的部分刚好有做到一些比如说柜子的这个侧落啊，或者是壁板啊、柱子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其实这样子你要在家里施工就会非常非常麻烦哦，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你整个家里就会阴蓬蓬啊，会非常非常的环境会变得非常的糟啦。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接受说就搬出去一阵子之后再搬回来哦，然后在这过程中让他们施工完毕的话，那应该也是可以啦。好，总之哦，大家在挑颜色的时候要切记几个要点哦。基本上大部分的木皮或者是我们在挑大部分的颜色哦，建议哦可以拿着你的样本然后立起来看哦，立起来看，把它立着，不要说平放在桌面哦，因为大部分平放在桌面的大概你只看得到台面啦、啊、台面、哦、比如说桌子的面、书桌的面、哦、电视柜的这个放你放遥控器的地方的这个台面、哦、基本上你其他所有的东西包含衣柜、哦、包含鞋柜，甚至包含你的油漆、哦、包含你的窗帘，他们做完之后都是垂直的，他们都是立起来的、哦、所以拿着那个样本建议立起来看。再来第二个、哦，如果你有条件可以去更改你灯具的颜色、哦、你有黄光、白光、自然光、哦、那你尽量在这三个光线下去比对哪个颜色是你喜欢的，甚至直接询问你的设计师或者是你的同胞，到时候我做完之后我这边的灯光的情况是怎么样，尽量的、哦、尽量啦、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尽量的去模拟你完成之后的灯光。再来第三个嘛，刚讲第三个不管好，反正再来就是要去观察哦，你坐的那个地方哦，比如说我今天在做这个沙发背墙好了，沙发背墙，我去观察我沙发背墙的位置哦，在现场在工地观察我沙发背墙的位置，看一下你外面的采光哦，照进来的阳光它的颜色、它的亮度究竟为何哦？比如说有的人他附近的建筑物哦，旁边的建筑物表面都是贴绿色的瓷砖，表面都是贴蓝灰色的瓷砖，那这样子阳光打到那些瓷砖之后再反射进你家里的采光，它就会改变你墙壁的颜色哦，反光就会改变你墙壁的颜色。比如说有的人是前阳台进出，靠，他前阳台全部都是贴粉红色的瓷砖，这样子你照进来的光它就会把东西变得稍微有点偏粉红哦，这个都是会发生的哦。那有的人哦，比如说旧大楼哦，可能会做一些雨遮哦，那雨遮上面就会锁那个绿绿的 PC 板哦，旧款的那种遮雨板，那一种塑胶的那个锁那个 PC 板，那个绿色的，阳光一照进来，你里面的光线就偏绿了。然后你选了一个，可能它是比较偏黄的颜色的木皮或偏黄的漆哦，不管，反正你就选了某个颜色，刚好那个光彩进来之后，刚好照在那个你选的这个颜色上面，它可能就会变得偏蓝或偏绿哦，你就会发现，怎么好像不是我原来选的颜色，怎么看起来有点怪哦。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业内人士，你在帮业主配这些颜色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多多的去参考哦，这个环境光哦，就是我们房子的本身的采光啊，然后再加上你原来设计的这个人工光源哦，就是包含我们室内的电灯哦，那包含你可能旁边会做的一些反射，再来就是你的地板哦，你的地板，你今天是贴木地板，你今天是贴包括石英砖，那你的木地板是什么颜色？是白色的，是黄的，是咖啡色的，深咖啡色的，铁道木的那种颜色哦，紫檀木那种颜色哦，不管哦，反正你就是确定好你的地板的颜色，再加上你周边油漆的颜色哦，他们所反射出来的光线大概会偏向什么样子的色温，那你在决定比如说窗帘或决定油漆的时候就要互相的去搭配哦，考虑光源反射的问题哦，因为这个女性哦，女性女生，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是真的假的，但是我看了蛮多相关的报道哦，就是女生呢有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面的这个视锥细胞、哦、其实是比男生多了好像一个颜色两个颜色，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假的啦哦，就反正看到蛮多 报道都是这样子写的。所以有一些女生，有一些人，她其实看到的颜色会比我们男生看到的还要来得多，还要来得多。那她会跟你说，欸，这个颜色好像不是我选的颜色，欸，这个颜色怎么好像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欸，这个时候你可能不要怀疑她哦，说不定她真的是看到了你看不到的颜色。好，或者是他看喜欢的颜色，当初在某个光源、某个环境下反射出来可能是 A 颜色，那你现在拿着 A 颜色到了 B 环境，哎，这个环境的这个环境光源或者是现场的一些光源，可能导致它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感觉，他看得到，你的业主看得到，哦，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哦，所以我们在挑颜色的时候，尽量哦去。多多考虑周边的反射啦，或者是环境光的反射啦，那如果你的灯可以的话，反正就是 3000K 2800K 的黄光嘛，那 4000K 的自然光， 4000K 5000K 的自然光，或 6000K 6500K 的白光，把这些灯光环境尽量营造的像是业主原始就是最后完成的这个环境哦，让业主来做挑选，然后切记有这个样品尽量立起来看，就是把那个方向转成是你实际完成的那个方向，这样子应该可以多多少少的去减少这个挑选颜色的这个误差，那才不会说，哎，整个做完之后要像我们这个听众一样，哎，做完之后可能没有考虑到光线啊，或者是种种原因我不知道啦，总之还要再改，我就很麻烦，花钱伤身，花钱伤心又麻烦嘛，要花时间嘛。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哦，靠腰这样讲一讲，他们还是26分了，本来想说可能会短一点。好啦，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有任何问题欢迎加入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搜寻这种会让私讯我，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下你的留言，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拜拜。